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郭老师来了。那我们今天的青年茶馆就开始了，还是清源下期是，应该还是罗山道贤禅师下边的法事吧？郭老师，那你就直接来吧，自己贴文。
好的，好的。
哎，有茶你们自己喝。
哎，甭管我们。
会员，充电器忘在车上了，谈四国法师。上一次的应该是罗山道贤下的，明昭德谦禅师。上一次应该讲到他的一半，我记得是。中间差了两次道，看看这个有没有印象，这个有印象没有？看看，你往这边坐坐，你就可以顺便看看文儿、听听这些。
我
们是
我打开手机了。
我们是那个啥，我们是那个。
哎，你家那边有吗？
有，我告诉你密码，新密之家的什么的，应该是。新密之家，新密之家。XMZJ， 然后密码是 X。
密码是多少？
新密的汉语拼音123，新密123。
全拼啊？
对对对，讲过了，那就到下一个了，就是最后他的洪州大宁院隐微绝寂禅师玉章新金杨世子。旦夕有光明冠始，年七岁，依本意石头院道坚禅师出家受具，立参宗将。没文儿。你往这儿稍微侧一下就能看见。这个立参宗将至罗山，山岛以狮子再哭出哭之药，婴儿醒悟，后回江表，会龙泉宰李梦俊请居。十善道场禅阳宗旨上堂，还有腾空的吗？出来，众无出者，师说偈曰：腾空正是时，应须斩上眉，从此出轮去，莫待白头儿。这个人他是玉章什么欣欣，就是他是姓杨的，他一生下来就光明满世，七岁的时候因这个谁谁谁出家，就是后来他是就是找了很多人，最后是到罗山这儿有个入处。是什么入处呢？就是狮子在哭出哭。狮子在哭出哭是以前的一个公案，我们在这儿也不多说了。就是以前的一个什么公案，就是好像是马祖那个时候的，马祖那时候的，谁要是有可以找找试试。马祖的时候好像有一个问一个这个讲经的人，有一个狮子在哭出哭。就是罗山就给他说了这么多，他有个入处。后来他就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地方，有人家就请他，请了他一个道场，然后他就在那儿那个禅阳宗旨，他上堂就说的这个，还有腾空的吗？有没有腾空的？有没有在空里面的？有在空里头的出来？大家没有出，然后他就没有人出来，他就说腾空正是时，应须斩上眉，从此出轮去，莫待白头儿。就是现在正是出空的时候呢，你就是应须斩上眉，从此出轮去，莫待白头。从这个地方上，就是就这么说吧，好好用功吧。从这个地方是个入手处，好好用功。从空这个地方是个入手处，从空这个地方能够出轮回，莫待白头儿。他反正就这么多，没什么。我们是按照五灯会员的法脉介绍的，很多精彩的已经过去了，现在介绍到什么了呢？你听说过岩头吧？岩头跟雪峰他们两个同是那个德山为师，德山托钵，德山下面出了岩头跟雪峰，然后岩头下面有一个罗山，罗山下面的弟子，这就是罗，就是等于是就是说的是岩头的孙法孙啊，对对，岩头的孙子这一辈儿，岩头的孙子这一辈儿完了以后就是该那个其他的就是雪峰的孙子了啊，现在是岩头的法孙儿。有讲僧来问马祖，未审禅宗传持合法。师却问未审教主传持合法，主曰：天讲得经论20余本。师曰：莫是狮子而否？主曰：不敢。师作嘘嘘声，主曰：此是法。师曰：是什么法？主曰：狮子出哭法。师乃默然。主曰：此也是法。师曰：是什么法呀？ 讲这个做主说的是狮子赛哭法，然后马祖说不出不入是什么法，做主无对，百丈带云见吗，这个应该是这样，马祖说不出不入是什么法，做主说不出来了，然后这个做主就说不出来就走了，马祖招他，做主一回头，是马祖说是什么，做主也无对，马祖说这顿跟阿石，这是祸害讲经的呢，祸害讲经的人呢，就说是这个禅宗的这个是讲师啊，讲师就说你们禅宗的就是都啥都不知道，也不讲教，啥也不那个，你们都学的是佛法吗？你们学的是佛法吗？就是为什么禅宗你们是啥佛法？他说那问你这个做主，你传的是什么法呀？你是传持的是什么法？他说我呀，不好意思啊，我就是很不好意思，很惭愧，到现在我只讲了20多本的经啊，你看他就是很谦虚嘛。很谦虚嘛，天讲就是很谦虚嘛。然后马祖说：“哦，那你是狮子儿啊，就是说是真正的佛子啊。”做主说：“哎呀，不敢不敢不敢的意思就是，哎呀，不好意思，我真的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嘛。”他就说的很委婉。然后马祖就虚他，然后马祖一虚他，这个做主他人家是讲经的呀，他一虚他，做主说：“这个就是法。”然后马祖说：“我虚你这是什么法呀？”他说：“你这是狮子出窟法。”然后马祖就不吭声了，然后做主说你这个也是法，他说是什么法呀，这是狮子在窟法，就是你在窟窿里头，这是你在那个窟里头没出来，这个狮子应该是就是狮子在洞里面没有出来，还有一个狮子出洞，他应该大概比的是这个有可能是在某一个经教里面有，但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不熟悉，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有一个经教，就是比喻，是一个比喻，狮子还在窟，狮子出窟，这个诗应该是那一个诗，就是佛经中经常把这个就是法相啊，它比成是像狮子一样啊，就是说这是他一马祖一虚他，这是狮子出窟了，这是马祖不吭声了，他说这也是法，马祖说这什么法，这是狮子还没出窟呢，马祖说好了，现在既不是出也不是入，这是什么法呀，一问呢他僵到那儿了，做主没答出来。然后做主就告辞了，做主一看没那个，然后马祖就招他，做主一回头，师说这是什么，做主还是没反应，马祖就说这顿跟这就是说这就是按现在说的这真是德国奔驰啊，就这个意思。类似主宾说吗？不是主宾说，你这个主宾说我也不知道，你就是说禅宗的时候啊，最好别弄这些说，禅宗的这些东西啊他说的很活泼，你最好不要把它框在哪儿。再哭出哭也可以说不是主宾，你是不是主宾，它都是一个狮子啊，它有个狮子在呢，就是一个是狮子未发动的，一个是狮子发动的，你可以说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本觉跟始觉吧，就是本觉跟始觉，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它还没有起用，这就是狮子在哭，这是我的理解啊，它起用了之后出去，狮子在这个洞穴里面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有什么威风啊，但是它一出去它又威风凛凛，万兽之王啊，不是主宾说，主宾是用在什么地方吧，主宾就是一个糊涂的，一个不糊涂的，糊涂的就是宾，不糊涂的是主，不是主宾说，宾看宾，主看主，主看宾，宾看主嘛，他这个地方啊，这个大宁隐微禅师这个地方的话，罗山告诉他，就是说罗山给他讲狮子在哭出哭的这个药，他醒悟了，很有可能就是在最后这一招，就是说他马祖问他不出不入是什么法，这个是主做主没有答出来，准备走了，然后马祖一叫唤他，做主他一回头，然后马祖问他是什么，他很有可能是在这儿有个入处，他可能是在这儿有个入处，这个地方就是如果入就这个公案亮点就是在这儿，他说不出不入是什么，他对不出来就走了，然后那个马祖就召唤他做主，他一回头，马祖说是什么，他没对，狮子说这顿跟阿师，很有可能这个禅师就是在这儿有个入处，出不入还不能说是佛性，不出不入当然不是佛性啊，不是不出不入当然不是就是那个什么，当然不出不入当然不是圣境，就是说你就是说这么说吧，我们造业不是有三类业吗，有善有恶还有无忌吗，那你这个狮子入窟出窟也一样，就是说就是入窟入一个是入窟一个是出窟，还有一个是不出不入，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有点像就是睡着了没有做梦，还有做就是这个时候无梦无想，有点像无梦无想。 不出不入是什么样子？有点像无梦无想，不是这个意思。不不，还不能说是佛性道一句。其实像马祖的这一类的这种情况啊，那是马祖就是很客气了。马祖虚他，他说这是出窟，马祖不吭声，他说是入窟，然后马祖就说不出不入是什么，他说不上来。其实如果马祖可以踹他一脚，问他这是什么法，看他怎么说。嗯，罗山少资禅师踹一脚是郭老师的法。哎呀，那你就把郭老师踹掉。郭老师太粗声，那你赵丽萍，你看看你有戏的吗？你有戏的吗？杨子涵把郭老师踹掉，那是什么法呢？你喜欢当胸踏倒，无梦无想还不是了了分明？无梦无想，了了分明了，也要把了了分明扔开了才行。你不能够揪着一个了了分明，你揪着一个了了分明啊，一意在目，空花乱坠，它就不是了了分明了。李静。就是到了了了分明，这个时候你还要百尺竿头悬崖撒手，你不悬崖撒手不行的，你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怎么更进一步？要撒手，你不撒手不行。踹他一脚是问是什么法，落脚点是在踹的动作还是在踹他心空？我不了解，师兄你是修心中心的吗？你要是修心中心的，我就更该踹你一脚，你要是不修心中心的就算了。就算了，你好好的那个学经典吧，就不谈这些踹不踹的事儿了。罗山少资禅师，没事没事，咱们没事，咱们都是师兄弟。哎呀，说点啥也没事，没关系没关系。跟老师说话的时候要注意，还是要说一下所在地实名，说一下老师好知道你的情况才好回答。你的李静反正他就是他得说话，他不说话他别扭，你说吧，没关系啊，在这儿没关系，我没有说让你怎么样。罗山少资禅师上堂，有数僧争出问话，师曰但一齐出来问，待老僧一齐予汝回答。僧便问学人一齐问，请师一齐答，师曰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好多人都出来想要问，那个什么，那个禅师就说了，罗山就说了，说，哎，你们不要一个一个问，你们必须要一块儿出来问，然后我一块儿来回答。这时候出来的一个僧还说呢，说，好，我们现在一块儿问了，请你回答。那个师父说，好的，完事儿了，就回答完了。这个学人问，他也问了一个可缺德，他没问，他实际上他啥也没，他说我们一块儿出来问了，现在该你回答了。然后他说好的，他也回答完了。这个僧跟这个师，他两个都是缺德的，你看看。你按照我的说法，我说话通俗，就是你们不要，其实一块出来问就没法问了呀。他就是故意找事儿的，就是。
德是好的的意思是吗？
你可以这样理解吧，当然你也可以有其他的理解。你说说，人家一个一个问问题，你应该来说应该是排个队嘛，你先问他后问。他说不行，你们不要这样，你们必须要一块出来问，然后我一块回答你。这根本都不是要让人家问问题的，这是找茬的，这根本都不是正儿八经回问题的。禅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就是你们不能这么问啊，你们必须一块问，然后我好一块答。那一块问还能问得了吗？结果还真出来一个问得了的，他说我们现在一块问了，现在该你回答了。他都没问个啥，这要是按照经教的思维，这都没办法弄。经教上的思维这里就傻眼了，经教上的思维到前面就傻住了。就问不出来了，人家说了不能够一个一个问，必须要一块问，一块问就傻了。禅宗他不受这个约束，你让我一块问好了，我这已经是一块问过了，现在该你一块答了，那你一块问过我也已经答完了。李静他不一定是闲话，李静他就是老是挑别的师兄不行，他也不知道哪儿咋回事了，有一些师兄他特别的爱看别的师兄不行，他看着别的师兄不行他可高兴，然后他可傲，实际上还有一个你还没修呢，你别的师兄不是真不行。
啊，我还不是
学心中心法，没事儿，没关系。不学心中心法的不是坏事儿，只是说你不学心中心法，我们就怎么说呢？我们就回答就不一样了。你不是学心中心法的，能学学佛经也很好啊。圆隐老人对佛经有一些解释，你都可以看一看。这僧是不错的，这僧是不错的，但是他也没有僵住师傅。他说：“我们都一块问了，该你回答了。”师傅说：“好，我答完了。”第二个也是这个人呐、啊，这一辈子只说了俩字儿，一个德，一个好。 那就好好的。就是李静，你顾你自己，你自己有什么问题你就说，你有什么感受你也可以说，你老是轻率的去批评别人，我都觉得太轻率了，其他的没什么呀，我没觉得你啥。嗯，还有你一问问题人家说你是打妄想，说的都不错都不错，你也别就是说就很生气，那可不都是妄想吗？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说是打妄想也没错。嗯，问学人乍入丛林，祖师嫡嫡意，请师指指。师曰好的。还是那个，这个师傅特有意思。我刚开始学佛啊，就跟陈刚似的，我还没学呢，我刚开始学佛啊，祖师的那个究竟意，请你指指一下，祖师的究竟意是什么呀？然后师傅说好，就完了。嗯，学僧没心眼儿。为什么不是妙用是什么意思啊？李静，我没明白，好长时间没有对话了，我现在摸不着你的心思，不知道你的思路。这个罗山少资禅师挺有意思的，反正他一辈子留下来了就这两个，一个是德，一个是好。学人一起问，请师一起答，和行。然后那个你给我指示一下，师傅，你给我指示一下如何是祖师意啊，如何是圣地第一意啊，你给我指示一下，好的，完事儿了。入丛林就打呀，那有啥劲儿，直接打。这个好怎么不是打了，非要那么欠揍啊？你说我说话都是打妄想，为啥不是妙用呢？李静啊，你要都是妙用的话就可以啊，你都是妙用你还进到茶馆干嘛呢？你就直接去妙用多好呢，你进到茶馆来不是耽误你自己的妙用了吗？你就直接去妙用就行了，你都不用修啊，你还没到那个份上呢，你就说你是妙用，你真行。我们这里头谁说自己是妙用了？你就说你说话就是妙用了。你要是打妄想也是妙用，那念咒是不是妙用啊？那你多念点咒呗。既然打妄想跟念咒都是妙用，你多念点咒就得了。是他打的妄想打的妙，妄想是真心所现，和妄想就是真心，这两者有区别吗，老师？哎呀，这两种说有区别，就是说有区别可以说出来一堂课说不完的，给你说好几堂课，光说区别，要说没有区别也能说好多堂课，给你能说出来好多。你在这儿上啊不好较真儿，这是有前提的。妄想是真心所现，这是一种方便说，妄想就是真心，它比它直接一点，但是也是方便说，这俩都是方便说。妄想是真心所现啊，这种话一般对那个烦恼很重的，他需要好好修的，好好修，修了一番，最后告诉他了，我现在还有好多好多妄想，这个时候告诉他无上的最高的窍诀是这么告诉他的，你那个妄想就是真心，那是最后的。这两个的说的语境不一样，前后语境不一样。波和水没有区别，有道理。对对对，跟烦恼跟菩提这样的对比也很像，跟烦恼跟菩提的对比都很像。馒头花卷都是面粉做的，这个不对。现在问你这个面粉是什么？你这面粉用错了你就完了，都是低低味，那馒头也不能吃，花卷也不能吃。就是说啊，你这个最关键的还是不能急着说那个都一样，李静，不能急着说没有区别，它没有区别的根本的这个地方上是你亲证了还是没亲证，你自己知道的，你别急着说妙用，都是妙用了你还学啥啊？都是妙用了，老板天天克扣你，罚你钱，让你24小时加班，那也是妙用，那你有啥说的？西川定慧禅师初参罗山，山问什么处来，师曰远离西蜀，进发开元。我今天来的还有张世庸，你也可以说，你都可以聊天，我们这是聊天，你也可以聊。咱可以共用一个麦都可以的，我先念一遍啊。初参罗山，山问什么处来，师曰远离西蜀，进发开元。却近前问，鸡精事做什么生？师曰山鸡茶。山鸡曰吃茶去。师你意？山曰秋气稍热去。 师出至法堂叹曰：我在西蜀峨眉山脚下拾得一只蓬松剑，你拨乱天下，今日打罗山寨，功剑功折剑尽也，羞羞！乃下参众。山来日上堂，师出问：或开护庸当宣者谁？山便喝，师无语。山曰：毛羽畏惧，且去。师因而叩衣，九成印记。这个人啊，就是说这个人他讲的是定慧禅师，但是说的是罗山的风格，说的是就是说罗山的这个人的作略，其实他反映出来的是罗山很有这个手段。这个师傅刚开始参罗山就问他，哪壶不开提哪壶，那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李靖啊，你太轻忽了，你要是都开了才能说是妙用，你不都开你就在那说妙用，你就成胡说了，你就是胡开胡了，那不行，你不能胡说，你得就是不开的那一个，那个是妙用了以后才能说是妙用，你不能就是胡说，就是在这说你现在什么什么，你现在打妄想就是妙用了，那不行，你就承认自己不行，是真心承认。那你说说行是什么样啊，杨子涵，你就承认自己不行，你说说行是什么样啊。杨子涵是对李靖说的，这个话就说得很好。李靖所有的事儿都行，他就是在他老板那儿就不行，所以我就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有的人不一样，这每个师兄的特点不一样，这个李靖这个特师兄挺有意思的，他一说那些佛法上的话都可轻巧，但是呢他一碰到他那打工的老板他就傻眼。对对，你说吃肉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啥都不行，我啥都不行。妙观察智的本领，不是的不是的，熟悉了，看一下这个人一碰到钱上的事儿就不说妙用了。看一下这个人，我要你们说你们的没事儿，他们师兄有的时候自己说自己的。这个人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禅师定慧禅师参罗山一看到他说：哎，你从哪儿来呀？他说：我呀，我从这个远的呢，我从那个四川那边过来，近的我是从开元这边过来的啊。然后这个定慧禅师啊，然后说这个最远的是从那个四川，稍近一点是从开元过来的，然后现在我就到了你跟前了。他直接上去逼到罗山那儿，就逼着他往他跟前一站，就往他跟前凑了，因为一般的人要有个距离嘛。然后他蹭了一下凑到他跟前说：现在什么事做什么声，就是现在的事怎么说，就是他人家罗山问你从什么地方来呀，他说：我呀，要说远呢我从四川来，然后我近的呢我是稍微近一点的，我是从开元那个地方来的。然后一下子就逼近了罗山，说：现在的事儿是什么样啊，我告诉你我从哪儿来了，那是以前的事儿了，那现在的事儿你给我说一句，就是问罗山呢，最远是什么，稍远是什么，现在我到了你跟前了，你给我说说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啊，就往他跟前一逼，就是等于说你给我说说第一义，我要看看你怎么说。然后罗山很客气对他一抱拳：哎呀，喝茶去。然后他刚想说：你看我来你问你佛法，你想跟我，他还没等说呢，罗山就说：哎呀，天气太热了，走。罗山就把他给撵走了，他刚想再说啥，罗山说：天气太热了，走吧，得凉快点再说。然后他出来了，他就很生气，他说：你看我背了好多的武器过来，来跟罗山来就是 PK 来了，来跟他比较来了，来就是要来打一场法战，谁知道还没等说话呢，他都把我的弓给折了，把我的剑给禁了，哎呀，算了。然后就下来参了，就是罗他就下去就是随众了。第二天罗山上堂，罗山一上堂他又开始了，就是那种的比例，就是很逼人的那种的样子，就是说打开了门和窗，就是当庭看到的是谁呀、啊、就是说你就是就像开门见山一样打开了门跟窗，就是说这时候这正在这站着的是谁呀、啊、当门当窗站着的是谁呀、啊，他就这么问，他刚这么问完，罗山一喝，把他给喝的他无语，罗山便喝，他的气势重，罗山前面那一天就是吃茶去，天气热了去，就这样。第二天的话他就是来了一句，罗山比他更猛，前一天罗山是软软的，第二天罗山是猛猛的，一下子把他给噎住了。然后罗山说：你看看你这个人根本还不是时候呢，且去好好用功吧，你还到这儿来讲我，好好用功去。然后他就服了罗山了，结果在罗山下就休学，后来出山了，大概是这样的。就是罗山就是软的时候他拿罗山没办法，然后罗山一硬他也拿罗山没办法，罗山突然一硬他也拿他没办法。因为啥呢，他以为罗山会软软的呢，你知道吧，他当时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说 干着就是第一是什么？罗山说吃茶去。他刚想说罗山，哎呀，天气热了，走吧。所以他想了一晚上，他想着今天我问他，他可能会说我们要干活了，或者是说一个天气又冷了，可能他还是这样说话。他要这么说话，我就拧一个，他肯定是这么想的，我猜。结果呢，他一个上当，刚一问罗山，猛的一喝他，他又愣住了。所以说罗山的招多。罗山喝完了，他就是了，就是你这个人，你这出家人，你是就是说你就修行到这样，还早着呢，去吧去吧，好好用功吧。然后他就扶罗山了，扶罗山了。
这是什么叩一是什么意思？
叩一，我应该是这么说吧，婴儿叩一，我想的是应该是叩拜的叩，九成印记，婴儿叩一就是在这个地方停止了。我的意思，我想着，我理解，我理解是叩。当然还可以有其他理解，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啊，我们讲的这个五灯会员比较多，没有那个心思再细细的去查了。但是你看他的意境，就是他在这儿他就服了，按照古时候说他就是服气了，别人他不服气，可能是为什么这个人呢，他很有这种就是很高峻呐，他不服气人，但是到罗山这儿，罗山让他服气了，所以他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了，久久的他就传了，他就成了这接了罗山的法，毛羽畏惧，就是罗山，就是罗山笑话他呢，他来 PK 了。鹤的妙用是什么？李静啊，你有打坐吗？啊，你看前尾都知道你完蛋了，你有打坐吗？鹤的妙用是什么？提起衣服前襟儿，扣一啊，啊，可以啊。他解释了一下，就是说他就服气了，就是这个意思，是提起衣服前襟儿，就是迎屈时候的动作，就是就表示他服气了，服饮。相当于这个。我想起来，你别叫我老师，我们是师兄弟，我们都是一块儿学佛的，我说的话只是供参考。心里起来一个妄想，反观的时候妄想不见了，不见得当下这个时候的心的状态算是保证还是不稳。一手悠闲不是属于保证，你这属于一手悠闲。如果妄想起来了，这个时候你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不晓得叫保证还是观的状态，妄想就好像相机没对焦的时候，把妄想换成阿弥陀佛的佛号，如果持佛号，注意力放在佛，你啊，你要是念佛的话，你就只管念佛吧，你不要考虑妄想了，你就是老是关心着妄想能行吗？就像我们打坐的老是想着有没有小孩会来敲门呢，光想着这小孩会不会来敲门，哪有空想咒语啊。你应该只管念佛，你不要跟妄想较劲了，你跟妄想较劲成了一个大妄想了，妄想见了，妄想不见了，妄想一会儿有了，妄想没有了，你这成了个大妄想了，你成了个大妄想了。那个陈刚啊，你多看看圆印老人的书，你知道我们这儿都是修这个新中心的，就是从圆印老人这儿有个契入，既然你来了，我们还是不得不推荐圆印老人给你啊。你可以念着佛再看看圆印老人的书，你不要再妄想这儿啊，就是叫这么大的劲儿，你叫这么大劲儿，这个成了一个最大的妄想了。虽然烦恼会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但是绝不能根本上除掉烦恼，你还是只管念佛比较好。我啥也不管，不能想着妄想一会儿有了，妄想一会儿没有了，这都不大对。
啊，他就是刚看老人的书。
说了刚看吗？我不知道。
他说了，我跟我这就是。
我没看着。
再看，他在写的就是。
哦，再看啊，看到了，看到了。
他说他还没修的时候，对，还没修，我说再看了。
老人说的那些做功夫啊，他都有一个前提啊，你要知道老人说的东西都是人家记录下来的，人家记录下来的然后整理成了书，这个记录下来的这个东西啊都是老人跟谁说的呀，老人大部分时候是跟那个修心密的人说的，老人说的这个做功夫是对于在修心密的前提下做的这些功夫，所以说你不修心密，你光做这个功夫做得很累，然后呢经常的走坐，走坐的也很厉害，不大合适，不能直接的跟老人的那个做功夫对应。老人说的做功夫的这个当时的语境还是跟修心密的，你还是应该多修心，多的就说是要么修心密，要么修修六字明，再看老人的，再结合看老人的比较好。这个河南卢凤燕像是张强，你这么辛苦坚持容易吗？李静啊，你真是的，你真不如袁老板说的，你别说话，你这一说话老吓人了。你不容易你就别坚持啊，就是这现在的师兄可有意思，你看看他说他打心中心
修心密了，
他说他就是人家老师兄问你呢，张师兄问你修心密没有，他说他修心密，我这么辛苦的坚持修心密容易吗？你看他的，
我
段落
卢师兄，卢师兄可能是张强。对呀、啊，怪不得袁荣让你止语的，我天哪！要不然他多找找那个谁李光明去得了，我看看，就想起来那不靠谱的李光明，走了打坐去了。白云令西禅师，上堂前往先生门，随云对桑主，珍重问三台有请，四众临音宴。寄出当人请师一唱诗曰，要唱也不难。诗曰，便请诗曰，夜静余寒，月静水寒鱼不食，满空满船空载月明归。这个是船子和尚的船子歌，也没什么，这个也没什么，反正是就是说的是商量的开示呢，是前往先生门，随缘对桑主珍重，三台有请什么什么，当就是大家都请你，你这个地方你要就这个地方人家请你了，你也不能让啊，你说一说吧，你说一说。他说要说也不难，你说吧，说什么呀？哎呀，就是这个夜静鱼寒，这个夜静水寒，这鱼都不食，我这个船我就空载，但是我也没有空载啊，我空载了一堆月光啊，我这个月光都载满了这个船呢、啊，这船上装满了月光啊，你不能说我这个船是空的。船子的这个诗啊，可有意境了。
月高风
黑。嗯，船子他是就是是到渡边嘛，到河边做那个船手。他没有现那个就是出家接人的那个像，他就是在那划船，我说就是我划船划了半天啊，找不着鱼啊，我就是空啊空，但是我空了，我不是我空，其实我很满，我载了满满一船的月光啊。
那为啥不自己唱一唱自己的那个什么呢？为啥要说人家船子和尚的那个？
船子和尚的也没在他心外呀、啊。当然了，他要能够说点更直接的就最好了。这个诗啊，要说到是时候。你要是他对诗很熟的人，他说了就好。他对诗不熟，他在这对每一个人都唱诗，这就有问题了。你不知道，这就是说到八卦了。那个当时的时候，伟山跟仰山呢、啊，那个时候就说过，仰山这个人呢、啊，他有很多就是那种按照我们现在说小神通啊，他能预见未来。他的师父是伟山，伟山就经常问他。说就是说的是你看现在禅宗怎么样啊之类的，有一次提过，然后仰山就说了，他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临济这一宗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当时临济是这个就是马祖下面嘛，然后就说了，就是说这一宗下来的话，就是只有黄渤，除了黄渤以外其余都是倡导之师。就是说当时的时候那个马祖下面的那些，就是到了这个黄渤那儿啊，那些的就是说的这个是说的是百丈下面是黄渤，说百丈下面这些人啊，对对对，百丈下面有好多的徒弟，但是仰山的意思就是百丈下面这么多徒弟就黄渤可以，剩下来的人都是倡导之师。你看这种就是倡导。你看古时候说这个歌啊，实际上这些诗词啊都是有曲子的，有曲子谱出来，跟着曲子随着曲子唱出来的。倡导之时就是说一说别人的呀，唱一唱啊，时间长了就没有力量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用一用。宋朝的禅宗这种的很多，你看现在这就是一个典型，这时候已经属于是唐末宋初了差不多，这时候已经就是再往后一回答都是这种的，一句一句的对仗的八字的诗歌型了，这都没有力量了。
然后张师兄说的，就说那个修完法之后，你看这有什么像了，什么像了，怎么样了？他在那个禅师这上面就看不出来，禅师做什么都没有。
他说你修完了法，看他有这个就是好像啊，那个好像啊。嗯，刘洋说你在这些禅师上你看不出来他有这些好像，什么什么，你说的啥好像啊？嗯，
那当然，那怎么没有啊？你看人家这个。就不说这个他是重复人家这个，就说当时人家传子说的这句，那这也本身也是像嘛。
那你这么说吧，传子那个时候啊，他也分两种，一种是像传子似的，他根本连那个出家相他都不怎么现，他都不他就是现的是一个传夫的样子啊。
二种呢，烟花柳巷里边走啊，你说他怎么说呀？这人真不好看待
的。还有一些你就像南阳慧中他去当皇帝的师傅了，他算不算求名利啊？
那你不能，我说这个你不能是从这个就从相声判断，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实际中你这个你是你说起来是不能从这个相声去论，但是咱刚才说的事儿可不是从这个角度上讲的。 天天放
我觉得张师兄说的这个呀，
放不下名利，然后和人家那个说是去那个世事无碍那个什么，就是二祖就是神光大师去什么趁出银房未还九债，跟人家那没法，不是同一回事吧？最好别往一起，别往。
你看看我就是我就是从张师兄这儿我的感想是什么呀，我的感想就是说的是既然咱们就是说的是做这个，咱就别那个剑走偏锋，就是那种的像蔡小鹏那种快意江湖去了吧的爱咋咋，就现在既然是拿了这个摊了，就是咱还是规矩点，按照这属于佛教徒的基本道德，张师兄这个就是你得不求名你不求利，你就不能做出求名求利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个你说
的
是啥来着，
这个意思、
嗯、
就是说之前跟就是师傅也聊过，跟师傅也聊过这个事儿，就是说你比方说就是说吃肉，咱今天说吃肉这个问题，那吃肉我就没吃过肉是吧，这话谁都能讲，但是是啥呢，就是说得如果你就是别人吃你的时候你这么讲，这个话就有力量，你别自己整天想着还发财那什么，然后张嘴就说这个我发财就是没发财，或者是说不能从相上看，那你这个就没力量。如果你就像船子和尚似的，我就撑一个小船，他说可以，
你看就得这样，就得这样，穷不搜的不那个啥，这样的话符合佛教徒的基本道德，就这样吧，没事儿，我们会规规矩矩的做人的，你放心好了，不往那方面走，不往那方面走，这个事儿就是别的那些的有什么的，既然是到了这儿了有什么了，其他的也应该就像你说的某某某之类的，你们应该都说他，你现在是什么位置啊，你要是一个普通的新密师兄也就算，你现在是什么位置啊，你现在既然是传法的位置，你别的事儿的话就算是有那个因缘你也得放一放，你别忘了你的位置，应该提醒他，应该提醒他，对，提醒他，这个符合佛教徒的大多数的伦理道德，这些还是该尊重。还有一个你说的那些事儿，你自己都不，你自己就这种人，你自己吃饭你注意点啊！你倒是，
我就是因为自己不注意，我才体会这么深呀、啊。
我简直是，
因为我就是自己不行，完了嘴上说的行，我才说哎这不行这个。
虽然自己做不到，我看别人说你要这样那样。
对，
看别人做不到他都要说，他自己做不到看别人做不到他都要说，别人也可能不一定是做不到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做不到。说这今天晚上是说到了某些修完了新中心的人去求名求利的事儿，说的是这个事儿，没有放下，说的是这个事儿。今晚茶馆好油腻啊，他这不是好话，他说你这个人是个油腻大叔。嗯，你看有个人说了，有个人说那是妙用啊。我觉得如果是迁座的师兄啊，他到底怎么样的话，应该是他自己，他只要就简单来说吧，我自己认为啊，过了迁座的只要他没有因为烦恼的事来找你，我认为他都挺好。他别因为一堆烦恼事还天天的牵缠着老师拽着不撒手，老师也不知道该咋说他，老师只能一遍一遍的再重复，这就不好了。
嗯，这个他自己心里清楚。
对，
反正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我个人观点，
但是他要是担老师的位就不合适了。
我个人观点就是因为师傅也总说就是迁座，我觉得我始终我个人不认为你迁座就算是一个什么，就是哎满了迁座和没满迁座就有一个什么不一样的，或者是一个很什么的界限。
那你满了千座打坐了没有啊？
啊，
满了千座打坐没有？你的界限很明显啊你。特有意思，张师兄说话了、哦。
好像是从。就是我好像就是从师傅从某一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特别强调，哎，就满完千座了就是一个什么标准，满完千座那反正也算个标准，就是你打完千座算修个新中心了。
我之所以从千座的角度是说的话，我就说的是就是咱就比赛有学有证，我也不比别人多到哪，我也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以后的就不说了，你就是说了很多没有用，接触到的千座你就说我们深圳的吧，就说是就是千座后的那都老了，你想老师那时候来是多早的时候的事了，那千座后的都老了，再后来就接触到的很多很多这一类的，就总而言之就一个经验，他自然他自有主意，就我们一般说不上，大家能是好朋友就很好，一般的说不上，但是他自己没烦没恼，我觉得就没问题。 我们深圳的师兄基本上过了千座的，反正不管有烦有恼，没烦没恼的，反正他不来找我，我觉得挺好，基本上都没啥来找我的，没什么的，你就是别淡泊，你别把过千座想的那么高，过千座这个事儿不高也不低，不是说打了一个千座要怎么怎么样，没事儿没事儿，淡泊就马上要千座了。
淡泊不是看楼高，是看千座看不上。
嗯。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看不上，哎呀，那看不上的劲儿可浓了。我也是啊，我都看不上，就是谁都看不上。
对，谁都看不上。
哎呀，那种看不上的那种的，齐老师，我看不上的让齐老师特别看不上，就是属于是，哎呀，天天的就是看着谁都看不上，养成了一个修行。当然了，当然了，千座只是养成了一个修行习惯，刚刚起步。当然了，当然了。
那个
是前州，前州天竺，一城长真禅师在罗山数载后因山事急。试问百年后忽有人问和尚以何指示，山乃放身变导师，从此起舞祭礼谢往祝后。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师曰寒暑相催。咱没有空什么吧，没空没空。罗山这个人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的。
嗯，
对
对
对对 对, 对、罗山要圆寂了，他师父要圆寂了，他说哎呀，等到您圆寂以后啊，您百年以后，人家问就是和您到底教我们什么了，那你看师父啊，你说我该怎么答呀，罗山光就倒到那儿了。
嗯，
然后他从这儿有个气入，住后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啊，哎呀，寒暑相催啊，寒完了就是暑，暑完了就是催啊，一个一个接着相连呐、啊，寒暑相催，有点像春有百花秋有月，但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很有那种风格，他这个不是，他这个是死急死急的，寒暑相催，寒完了就是暑，暑完了就是寒，没完没了的一个接一个。千座后忽然有人问你得，就是说的是，就是你在千座得到了什么呀，
嗯，光倒。太厉害了。
这个百年后患者就是打完了千座，人家问你，人家问你，你千座都有什么收获呀？
嗯，不必收获。
罗山连不必收获都不说，人家经常这么问你，实话实说就行了，实话实说，实话实说，你对得起人。即使不相气你也对得起人，其实不相气的时候很多，还真是油腻，说你呢，人家说你呢，说你是油腻。
他们说还没那啥呢，
说我呢，
说油腻是说你呢，油腻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年纪，但是他虽然年纪他很油，你也抓不了他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油腻，油腻大叔，我说你是你，对对对，
不是是说我吗？都听着我说的，
对对对对，
能听着我说话，
对对对，
嗯，
洗个澡，洗完了澡是什么样啊？
那得谢谢袁师兄，谢谢他批评我呀。
哎呀我的天哪，太油腻了。袁师兄说妈呀，禅宗他就是这种风格，你看禅宗的就是很利落，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要么成佛要么成魔，完事儿就完了，嗯，就是这样的，很简单。可以不要笑谈千座呀。玄沙师辈他是雪峰下的了，刚才我们说的是罗山，罗山是岩头下的，罗山是岩头下的罗山的弟子，现在我们说的是，就是说的是雪峰下的雪峰下面是玄沙师辈，玄沙师辈下面的是那个罗汉归琛，嗯，是雪峰下的，那边是岩头下的，这边是雪峰下的，不过玄沙师辈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看看他这个漳州罗汉院归琛禅师，常山李世子为同儿时日一宿时，出言有意机关亲事本府万岁府无相大师，披靴登界学毗尼一日为众升台宣戒本部萨夷， 乃曰：持戒但虑身而已，非真解脱也。一文作解，其发圣智乎？这些话我们说就不行，他们就说了，就人家是大德，就是其发圣智乎？你看，就禅宗他是这样的一种风范，他是这样的气度，这样的人才容易才能入得了禅宗，你知道吧？他是这样的。于是访南宗，南宗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叫什么来着？就是说的是，南能北会北秀嘛。南能北秀说的就是这是禅宗，禅宗就叫南宗。初夜云居雪峰，参训秦客，然犹未有所见。后造玄沙，一言启发，阔而无惑。沙问：三界唯心，汝作陌生会？师指椅子曰：和尚换这个做什么？然后玄沙说：椅子。然后这个归琛就说了：和尚不会三界唯心。然后那个玄沙就说：我换这个做竹木，你换这个做什么？然后归琛说：我也换这个做竹木。然后玄沙就说：进大地觅一个会佛法的人不可得，失自尔愈加其力，这还不是入处，这是刚开始。梁孝雀绝对不是让你熏陶熏陶有味道，是要你扔掉一切的味道，这才是禅宗的风范。你要想要禅的味儿啊，非把你的舌头给你烫掉不可，让你把你的舌头都给断了，在禅宗这个地方上还有味道可尝，丧身失命也。玄沙，我把这个加几个主语，要不然怕人搞不明白。这个人啊，他是常山的，姓李的。他小时候呢，就每天就只吃一顿饭，而且吃素。他说话跟别人就不一样，就按照世间人来说，他就像个疯子一样。其实我们平时在世间也经常说疯话。我觉得是经常说疯话，跟他们根本就不一样，你哪可能跟他一样啊？老师说跟他不一样了都觉得奇怪，很正常。
人家看我们也不正常。
他看着我们不正常，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就是说你非要跟他一样，有的人就是说言出有意，只有就是知道门道的人知道，哎呀，这个人是个僧才，他就是他从小他就是记，就是有这个根基，有这个根基，有素缘。到长大了以后记惯嘛，就是成人长大了以后呢，他就找了这个无相大师，然后就是剃度了。剃度了之后就学戒律啊，毗尼就是戒律。然后有一天呢，就是他还不是说的是自己学戒，他还给别人讲戒，他还是宣戒本的那个人呢，他还算是挺厉害的，就是他是给别人讲戒的。讲完了戒的，突然的就有一个感叹说的：这个持戒啊，只能够虑身呐、啊，他还不是真解脱，一文作解，这怎么能够发圣智呢？书一扔跑了。书一扔跑了，这个事儿不怪戒，怪这个他们理解的戒不是究竟义，他肯定是他就 hold 不住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学其他的宗，他有可能没有碰对名师，所以我们跑到这，不是说怪其他的宗，就是一个意思。但是他就是敢，他就这么说，你现在谁敢这么说啊？谁也不敢这么说。他说这个东西不是真解脱，一文作解怎么能行呢？跑了去找了去找禅宗来了，然后就去看这个雪峰。但是他在雪峰这儿没有契入，他是在雪峰的徒弟这儿玄沙这儿有个契入啊，玄沙这儿有个契入，说的是听你的课，听我的课，就是你就祸害我吧，梁师兄啊，听我的课你尝出什么味儿了？他找到了这个雪峰，他找到了就是这个罗汉归琛，找到了雪峰，一直在他也很用功，但是呢还是没有契入。后来他就又见到了这个玄沙，见到了玄沙。就是在这受到了启发，然后没有疑惑了，是真的没有假的没有，咱们往后看。然后玄沙问他：三界唯心你是怎么理解的？然后他指指椅子，你知道禅宗他不讲道理啊，他就是现实的活泼泼的，你给我演绎演绎三界唯心你作陌生会啊。他就说，他就指着这个，你管这个叫什么呀？玄沙就说了：这个叫椅子。然后他说：哎呀，和尚啊，你看你都不懂什么叫三界唯心。然后玄沙就说了，说啊，难道我换这个做竹木，我换这个叫竹木，你叫做什么呀？然后他说我啊，我也换这个叫竹木。然后玄沙就说，你看看你也不会佛法呀，进大地觅一个会佛法的人不可得，你也没有怎么样，我换竹木你也换竹木，你也没怎么样啊。这个是开始的，后面呢再看。印心书屋不一定有，因为我们啊印这个印的少，这一次我们印了圆印老人全集，圆印老人文集里面会加上这个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的圆印老人的解释，我们起的名字叫做中友释要， 中有是要，因为老人在里面关键的地方他讲了，但是并没有把这个教法完全讲完，没讲全，但是最关键的地方他都讲了，所以我们起的名字叫中有是要，就是王洪学师兄整理的，后来李克呢又进行了一些就是稍微的校正，嗯，大概就是这样的，就是个别的字句错别字啊之类的有所校正啊，就是这个王洪学一教，李克二教。王洪学是根据元音老人的十六盘磁带拓录的，这本书我们这一次会汇集到元音老人的文集里面，会汇集到这个里面，叫中有是要，等到春节左右才能够出版的，现在刚开始接洽排版，接着往下看。
文印送本。
沙美音诱敌学者，流出住三昧，皆命师为助发，师虽处众韬晦，然声誉盛演，时穆州张穆王公见经舍曰地藏，请师开法，因插田寺见僧，乃问从甚处来，曰南州，师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的，师曰正入我这里栽坛栽田薄饭食，薄饭吃，曰争奈三界何，师曰换什么做三界啊，这就是已经开堂说法了，已经开堂说法了，就这个地方是说他的用的，他就是已经开堂说法了，开堂说法的。你说的这个是有什么关系啊？不知道。这个玄沙师辈啊，他经常的就是有学人来啊，他接人的时候就是从四心中流露的，但是呢他也就是跟那个师傅啊一唱一和，跟这个罗汉归嗔，然后归嗔就在后面，就是这么说吧，归嗔是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就像旁边的那个捧哏逗哏的一样，就是那个就是怂恿人家，就怂恿人你去问问我师傅啊，或者他师傅说了我不明白呀、啊、他就在旁边说，他是在旁边助他师傅的，他但是他没有以师之名，就是这个罗汉归嗔，他没有以师之名来出来接众，就是他，所以他属于韬晦，但是人家都知道就是玄沙师辈下面有一个罗汉归嗔啊，就是有一个这个罗汉归嗔法师，有一个罗汉归嗔法师，然后后来呢就是有一个居士，他就建了一个地藏经舍，地藏经舍，然后呢就请他去讲法，就是这样他的法就红开了。有一次呢他就是种田的时候见到了僧，就问了你从什么地方来呀，那个僧人说我从南州来，他说哦，南州那个地方的佛法怎么样啊，他说哎呀我们那个地方啊说起来的话很多很多呢，要说起来的话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完的，哎呀可浩瀚呢啊。然后那个罗汉归人说哎呀那哪入我这里啊，我这儿啊就是哎呀就是种种田混口饭吃，要不然我吃不上饭了、啊，哪是像我这儿，我这儿啥都没有，只能是挣挣田混饭，我要不种田我就吃不了饭了，哪有空搞什么商量浩浩的栽田薄饭吃，正如我这里栽田薄饭吃。张师兄，你是要商量浩浩的还是栽田薄饭吃？
问我呢？
对呀、啊。然后他说你哎呀，他说那个僧人就说了。那个僧人就说了，
郭老师这么问，那就是说他俩有矛盾，要是没矛盾怎么会有这疑问。
商量浩浩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嘴里头的那个佛法佛理很多很多，他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是一种风格，是一种风格，或者说就是弘法的形式，一个是嘴里头一直说这个佛理，还有一个他就是没有东西，他就是没有东西，他所以他说我这是栽田种饭吃，
不矛盾。
那就这么说吧，栽田种饭吃算不算商量浩浩的？
不妨碍、
啊、那你就是还是要个商量浩浩的。哎，我懂了。I see 他就是要个商量浩浩，是正如我这里栽田薄饭，我这啥都没有，我们就是先天天打工忙着挣钱呢，弄不好都进名利堆里了。
那我的感觉是你是排斥商量浩浩的，你怎么说？
我就是排斥商量浩浩的，
需要这个。
咱俩现在正在商量着呢。
对呀、啊啊，你正在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啊。
这个事儿不可以立一个商量浩浩的，不可以立一个商量浩，到时候有那个在那个，不可以立一个。所以人家问他嘛，你看他师傅，他就问嘛，他你师傅那儿咋样啊？他问的是这个话，你看看他的前提。我师傅那儿，哎呀，那说起佛法可繁杂呢，我现在一时半会儿说不完。他这就是这个，你要看到他的利益，就是他就是说他认为这样才是佛法。 他又他不是说有问题了咱俩在这说那就是商量，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商量浩浩的，就是说这个事儿我都跟你说的没完，我得一一半会儿的说，我这师父这佛法老多了。
你是从刚才咱们那个事儿说起来问的，我跟他这个里面这还是两回事儿
啊。对，那倒是那倒是啊，我是从我们的，我是从这个我联想到咱们刚才说的了。如果有人问也不妨说，但是其他的那些你也就这么说吧，要是他俩不矛盾的话，至少栽田种饭吃，你不能说他不是商量浩浩的，他也是一种商量浩浩的，这你承认不？
我承认
啊，那就行了。
最高级的商量浩浩，
你这么说话也不对。他怎么就是最高级？你要说他是最高级的，那就是那些师兄们挣钱的，他是最高级的。齐老师说法不是最高级的。
不是，那不是说挣钱那个什么，人家这个什么博种田博饭吃可不是挣钱啊。
啊，那是啥呀？人家挣钱不就是为了养家糊口活着吗？人家过日子嘛。
博田吃饭哪用得上发财呀？现在都有低保，能饿着人吗？还用发财？
阿姨，你还上啥班啊？都不用上班了。
他发的财最多，我告诉你，那一堆师兄里头他最有钱，他也不辞职。你辞职了，你拿低保完事了呗？你还出差到深圳来耽误事儿，有这空多打一座。这个是。然后他说商量浩浩的，他就说了，你南州你们那儿佛法怎么样啊？我们那儿说道理呢，说了老多老多了。然后他说我这儿没有，我这儿只有栽田，只有就是栽田混饭吃，要不然我都活不了了，我得栽田混饭吃啊。哎呦我天哪，我哪有空说佛法，我得栽田混饭吃。然后那师傅就批评他了，你这样你不是轮回了吗？你这就在三界里了，你这就是就受业所使了，你就被业所苦了，你怎么出三界啊？你这怎么出三界啊？争奈三界河呀，然后你怎么出三界？这就出不了轮回了呀，出不了轮回了，看你深陷轮回好可怜呐。然后归真说，你说我深陷轮回我都不知道啊，你告诉我什么是轮回呀？争奈三换什么做三界，争奈三界河。那个人训他，你看看你都不知道学佛，你还是不是个学佛的呀？你还咋出轮回呀？然后那个罗汉归真说，你告诉我啥是轮回啊？换什么做三界？
那什么号子疯了。
对对对对对，他在我这儿，他那个可有意思，他挺有意思的。他是张威臣是缘起，就是他当时的时候非常诚恳的齐请老师讲楞伽，他非常诚恳的齐请老师讲楞伽，害得老师准备的吭哧吭哧吭哧的，我天哪！最后的话就是我们把楞伽算是弄完了，他也不记得看。他也没看，他不知道咋的，他昨天想起来，他说要看楞伽，然后他说要看楞伽，然后我说行啊，回去我这儿应该还有。结果哦，他说要看楞伽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楞伽正好就是我们淘宝书屋这儿就是说了，楞伽已经流通完了。他是最早提醒让老师讲楞伽的，今天他突然想起来他要好好学楞伽了，结果楞伽已经所有的就是我们印的那一批楞伽都流通完了，这挺有意思的，这真是一个好玩的事儿。这以他要学楞伽，然后楞伽流通完了，以这个事儿作为楞伽的结尾最好了。齐老师有讲楞伽，你去找一下，有讲的。但是老师讲的楞伽，老师只讲到了第一门，后面的没有讲。我们现在讲拿的是老师的讲义，我们来说是这样的。前面的老师是有讲，老师讲到第一门。啊，杨子涵呢？你现在看到第九卷了是吧？你看到的是第九卷吧？我没有看，我那个微信上我回了你一句，你看到第九卷了吧？是第九卷说的那个时趣吗？啊，那就快完了。第九卷说完了时趣以后，说的就是五十阴魔。五十阴魔说完了，就是说的这五蕴，写五蕴的除啊，是顿除啊，还是渐除啊？然后阿难问，然后佛就说了，这个就是这个五蕴的除啊，就是离属顿悟，乘悟并消，世虚渐除，因次递进。说完了这之后呢，阿难又问，就是说的阿难问了好几个，然后又是说这个五蕴呢，就是说跟妄想是什么关系，然后佛就说了，就是不是刚开始说的是这个五蕴跟妄想的关系，后面说怎么除的这个五蕴。五蕴它就是色受想行识，它都是妄想，它是哪一类的妄想？你比如说色它属于坚固妄想，想它属于融通妄想，后面的是隐忧妄想等等等等的。说完了以后佛就总结到啥？归无所得。楞严的最后总结到归无所得就结束了。 六十位圣次最后归无所得，就是这六十位圣次从最开始的就是说的是要断烦恼，好好的修，然后走那个位，小乘大乘，最后到等觉到妙觉，最后一共是六十个位次，六十个位次以后最后是圆满菩提逗号归无所得句号，这就是楞伽经，就这样就完了，然后随礼赞叹，大概就是这样的，你还剩一章多，这就完了，这就完了。楞严的语言非常的美，你知道吧，杨子涵？楞伽的语言就不是了，楞伽的语言极为不美，可以这么说，就是楞伽的语言一个字一个字的，它跟楞严不一样，但是那个意思很美。第八卷十去，第七卷，那就是第九卷是五十音魔，第十卷是结尾，第九卷十去完了就是五十音魔，我印象中。人家说你呢，张师兄的发心造就了一代石教楞伽探玄横空出世，你俩真是一个味儿了，这前尾啊。张师兄人家前尾说你呢，你他说你值得赞叹。
那就值得赞叹了。
你不可以给齐老师打电话。
为啥不送那个？
张强。
网上搜去吧。
对，你到网上去搜，一个是这个车瑞吴浩的版本，还有一个版本是我们现在的师兄根据元音老人的录音整理而成的。这个版本上有电子版本，印出来的这个版本呢，我们将来会跟老人文集里面一块合并印，现在还没有印出来，大概是这样的，你去网上去搜就行了。老人讲解的，你去搜那个最原始的那个叫中有成就秘籍，你就搜这六个字就行了，中有成就秘籍。问僧什么出来，这是罗汉归真的，什么出来，曰南方来，是曰南方知识有何言句仕途，曰彼中道金屑碎桂眼里着不得，是曰我道须弥在汝眼里。咱先不论后面的，他问这个僧人，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南方来，就是南方的那些善知识啊，他都教那些徒弟教的啥呀？然后他说，哎呀，我们那个老师教了，说金屑碎桂也不能放到眼里啊，放到眼里它就成泥了呀，也着不得呀，不能着呀，不能着呀，金屑碎桂，这你觉得怎么样？张师兄觉得怎么样？
说得好，但是到他嘴里就变成一个理论了，就到他那儿就成了那个什么了，就真成了。
你咋知道他没有说到他那儿成理论呢？
张师兄，你带着打一句。
他，你看他问嘛，他问。
人家问你，齐老师说什么了？
对呀、啊，那我照我原样把齐老师的话说一遍，那能行吗？那是师傅的，不是你的。
啊，对，那你说一句嘛，人家问你呢。
那你是老师。
人家问你呢，齐老师，你从齐老师这学了什么？
你是老师，得大伙儿得听你的。
要说我的，我就说南宝齐老师，这是我的。那要是说你呢，咱俩都是师兄弟，你别说我是老师，咱俩是师兄弟，你谈不上是老师。你现在是说你的，你好歹你学完了千座，人家问你从齐老师这学了什么呀？你顶礼而退就行了，顶礼而退就行了。
谢谢郭老师教我的。
哎呀，
顶礼而退是古人的，不是你的。现在
不
兴顶礼了。
我不对，是我不对。
你自己去罚去。
是我不对啊，我错了。所以他师父说我，你还说金屑虽贵着眼里不得呢，你着了这么大一个道理来，都着到须弥了。金屑虽贵眼里着不得，我到须弥在汝眼里。就是禅宗他是要一切现成的，就是就像我们说观照一样，你不理解禅宗，你就拿观照去理解禅宗，就把观照跟禅宗往一块放就行了。齐老师说过，观照是实行啊，是实践的，它不是一种理论，禅宗就是看你实践的怎么样，你拿出来给我看。
禅宗不是，禅宗不存在实践，你要说到实践，那已经、
对，是我说错了，是我说错了，
已经把禅宗已经说低了。
对，我说禅宗，别说这，就是说禅宗两个字，已经都，你不能说把它说低了吧？都是说，就说这金屑虽贵，入眼成泥了，入眼成泥了。你看这个张师兄说的，我都很惭愧呀、
啊。不敢。
田伟说你呢，子子可嘉。一日。同中塔试悬沙，沙打中塔一棒曰：“救命救体。”中塔不对，沙乃问师：“作末生会？”师曰：“这僧着一棒，不知来处。” 塔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前面出来过，前面出来过，他跟中塔一块儿就是侍奉玄沙，然后玄沙砰打了中塔一下，一下说我这一棒是名啊是体啊，这一棒上是名啊，就像我们说的是相啊是体啊，是用啊是体啊，就是就像李靖说的是妙用啊还是说的是体啊，我这打这一棒是名啊是体啊，然后中塔没说，然后玄沙就问师傅了，你怎么说呀，然后那个师傅就说了，哎呀这个人呢、啊、挨了一棒还都不知道这一棒是哪儿来的，这僧着一棒不知来处，其实啊这个人啊要我说的话应该再打一棒他，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罗汉归身的意思，说你看看这个中塔呀，中塔这个人呐、啊、就是挨了棒白挨了，挨了棒白挨了，他也没有回答是名是体，他就说哎呀这人就是你白打中塔一棒，就这么说吧。你看看下面的张师兄，咱们就看一下这个禅师说怎么用功的，咱们不是都要修行用功吗，就像你说的千座后也要用功对吧，
我躲着说的
呀你在你咋不说不懂，具体的你这个22216603Y 你不懂是在哪儿不懂，在哪儿不懂，你从哪里来，他不是说要从哪里来，我的理解是不是你就是你这样说啊，你就跟着这个话走了，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僧啊挨了打都不知道怎么挨的打，就这僧啊他都不知道怎么挨的打，你都白打他了，我的理解是这个意思，就明就提啊打你一棒，像咱们新中心的师兄实际上一般会这么问，你凭啥打我一棒，我才不管你是名是体呢，无缘无故你打我一棒干啥呀，对吧，要我们师兄说话就这么说了，你凭啥打我一棒啊，他不会的，他说他就是想着哎呀我到底回答名好回答体好，这两个回答哪一个都不好，他就对不上来了，对不上来了，所以说这一僧着一棒不知来处，打回去，打回去，汪乐乐打回去是可以打回去，但是打回去了咱也要严肃的问一下到底是名还是体啊，
再打一把
你就多打打你自己，在你问之前不就没事了吗，后千罗汉这个东西想要飞啊，他去淘宝上去10块钱都能找个办法让他飞，后千罗汉大禅玄要上堂，真的淘宝上有那个什么灵魂离体书听说，教他什么大法的可有意思，啰嗦打一棒的就不啰嗦了，他说的这个是多一点啊，他说他是多一点，我直接翻译吧，直接翻译吧，就是就是学佛这个事儿啊，到禅宗这里只是为了最后这一招，只是为了透过这一下，这一下就是说的是就只是这样啊还是别有奇特呀，如果是还有其他的奇特你就拿过来看，你就拿过来看，如果没有就下去，不要把两个字儿变当却宗称也，何者就是不别把就是说的是就是把什么东西当成一个宗称，你把什么东西当成一个宗称都不行，两个字为宗称教称也，你把什么东西当成是禅这都成了教了，你刚开口说是禅这就成了那个禅的教，道着教成便说教成，道着宗成便是宗成，道着教成便是教道成，就是你一会儿说这是禅宗，一会儿说这是教下，你这样啊就是都是你自己安名字，都是你自己安名字，说起做起便是也，就是都是你自己做名字，思须向这里说平说实说长说圆说长，禅得如换什么做平时，就是你啊要平时说话，但是你把什么叫做平时呢，你把什么叫做平时呢，棒加行脚理须甄别莫相埋没，得些子声色名字主在心里，到我会简善能简便，如且会个什么简个什么，既持得的是名字，简持得的是声色，若不是声色名字你又做什么声简持，又做什么声即简持，这个都是骂人的话了，后面说的都是骂人的话了，全是骂人呢，他不啰嗦汪乐了，他是骂那些人呢，骂那些人呢，电风吹松树也是声，蛤蟆老鸭叫也是声，何不那里谴责去，若那里有个异度模样，只如老师口里又有多少异度，于上座莫错，如今声色丛丛的，唯当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灵性，金刚秘密应有坏灭去，何以如此，为声贯破如耳，色贯破如眼，因缘 即色却辱，幻妄走杀辱，声色体耳，不可容也。若不相及，有什么处得声色来会吗？相及不相及，是才便看啊。他这个话，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辛新民说的"赤道无难，唯险拣择"，他说的是这个。咱们现在学佛，从棒加行脚这里，我们继续翻译。咱们现在学佛呀，就是总是在，就是甄别这个是好啊，那个是坏呀，这个是对呀，那个是错呀。就是这个东西啊，这理上的好坏呀，就是说的是你们总是觉得应该是把它分清楚，不要埋没了它。然后你们得到了一些的道理，你们把这些道理呢深深的刻在了心头上，然后就认为自己懂了，就认为自己能够拣择了。就是你真的能够拣择个什么吗？就是这就是说的那些人啊，他就拿了一个道理放在了心上，这个心上去不掉，就是说的是这些人，说的是这些人，他学了佛，学了这些道理，他去不掉，他以为他真会了吗？那跟普通的世间人有什么区别啊？普通的世间的人听风看看这是什么松，那个是什么松，这是蛤蟆叫，那是老鸭叫，他也会区别呢。你这个区别，哦，这个说的是明，那个说的是像，跟他这个蛤蟆叫老鸭叫的去分别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啊？就是你可别错，你可别错会，你可别错会。假如说你现在听到了声，听到了色，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会去了，就是你听到了什么东西有个入处了，那么你就是金刚幻灭，金刚就是金刚般若，它也会幻灭。就像是道，你有个道可得，那个道一定会坏。你有个道理可以懂，那么这个道理一定会幻灭，一定会有你不懂的时候。可别就是学着佛，就是等着一个道理你懂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就是会个道理啊，就是被声所被声所迷惑了，被色所迷惑了，被因缘呐、这些事儿啊迷惑你了，被这些假象所迷惑了，就是这样不行。但是这样不行的话，就是说的是，那你学佛又学个什么东西呢？若不相及，又什么处得声色来，会吗？相及不相及是辩才看，就是要不要在声色上会，要不要会个道理，会个道理你就堵在这儿了，你就出不了轮回了，不能够究竟解脱了。你要不会个道理来，你不会个道理来，你怎么解脱呀？你咋样叫解脱呀？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这个。看不到，看不到。少见又道，是原常平时什么人那么道？为是黄一村里汉姐那么说，是他古圣乖蝎子相助遣罚，今时不识好恶，便安原时道我别有宗风玄妙。释迦佛无舌头，不如乳蝎子，便那么点凶。若论杀盗淫罪，虽重犹轻。哎呀，这禅师说法呀，说的就那个。若论杀盗淫罪，虽重犹轻，尚有些时。此个棒般若，瞎却众生眼，入阿鼻地狱，吞铁丸，莫相为等闲。所以古人道，过在化主，不干汝事儿，真重。就是这意思，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后面的意思，后面的意思就是你算是杀盗淫，这不是杨子涵看了杀盗淫了吗？看前面他看楞严，杨子涵就是一个小白。就是一个小白，但是他看楞严看到前面一看，这个杀盗淫就是淫心不除，尘不可除，他都懵了，吓坏了。再往后看，就今天又看出来的东西了，他可以贴上来。后面佛有说，说的是佛这里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何况有杀盗淫呢？说的是这个，这就说完了杀盗淫。但这个禅师这说了，你就算是你有杀盗淫，你也不是一直犯呢，你杀个人总要歇歇吧。你犯个杀盗淫，你总要歇，你还有间歇之时。你要是留个东西在心里啊，你这个罪啊，比杀盗淫不知道要重多少多少多少，你知道不知道？禅师说话就这个劲儿。
对，是欲重犹轻，不然天天都是那个，就说那个淫不可除，尘不可除，天天都是盯着这句话。
尚有些时，此个棒般若，瞎却众生眼。人家那些咱们心中心的师兄不会，这是说到了其他的那些人，其他的那些人，他那个啥，他是那个，他就是看了楞严经，只记住了这四个字儿，这八个字儿，淫心不除，尘不可除。要是真这样，楞严别的说还说啥呀？再说了，那些人呢，他还以为自己断了，他是实际上都是隔绝了。我们修了心中心是翻种子，这翻就没了。他不懂我们的修行，他是不懂我们的修行。
他肯定就是断了，因为他自己做不到，他觉得那个。
也有，反正我接触到过一些人，确实有人说过，就是说他没修心中心之前就没有这些坏毛病啊，这坏毛病没有，怎么修了心中心这坏毛病又来了？其实这都是翻腾翻腾就过去了，没事儿的。 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佛法这个圆常平实啊，就是说的是什么人那么道，就是说的是为是黄一村里汉那么解说，就是说，就是黄一村里头汉怎么解说这句话，我也没有完全的通。就是平常原识并不等于就是没学佛的人，就是古圣的，就是圣贤他说话才是这个味道，才是这个味道。现在的人呢，就是随便的就说安一个平常，安一个原识，圆常，安一个平时，就是认为我们禅宗就是一个圆常啊，我们禅宗就是一个平时啊，这就是我们的禅风啊，这样就是诽谤佛法，不能在这安东西，不能在这安东西。你就是说的是就是你不能在这就是说的是释迦牟尼佛他没开过口，没开过口，不像你似的你指指点点老留这些东西，你别留这些东西，你要留这些东西还不如犯杀盗淫呢，犯杀盗淫他犯了，他就是虽然重他还是稍微有些的时候，你这个知见上你一直留着东西在这儿啊，你一直你等于是谤佛，你等于谤佛，你再出去说法呀，你又害了众生了，到时候你去入阿鼻地狱吞铁丸，你可不能小看这回事啊，你可不能小看这回事啊。但是他们知见特别特别的深重啊，所以古人就说过在画主不敢辱事，就是说的是就是算了，你就是知见太深重了，就说这是这就是说就是说你可以说我不对，你可以说师父不对，你可以说那个就是那个画就是弘佛法的人不对，因为他实在是太坚持了，你说的不对他都不知道他错在哪儿，所以古人道过在画主不敢辱事珍重。这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说佛经是这么说的，佛经是那么说的，他着在这儿，他不知道佛根本没开过口，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下人的问题不
干什么
事儿。
禅宗说话就是这样的。张师兄还有啥？没啥了。你看这一类的多不多？以前
不多，看公案特少。
能看懂不？
有的看懂，有的看不懂
啊，就是大致能看懂吧，
大致还行，
大致还行，
有的看不懂
相应不还行不，你看着还
看不懂，有的时候问问师傅。
哎呀，不说那个，我就说现在的这些你看起来怎么样？
还行，
能看还行，是吧？
尤其听您一讲那更
清楚。你别给我扣着帽子，我那个啥，你这
看不懂的都懂，
他跟前辈一个样的，那是油腻大叔型的，
前辈好多了。
谦虚好学，人畜无害。前伟他说比前伟不光是就是说的像你似的就是尊重，前伟还夸赞你，你知道吧？他你看他夸赞你，
他是不认识我不熟，他要熟了他不这样。
他见到谁他都夸赞，你知道吧？特好玩，
我从来没接触过。
对对对，我们都不认识，我们是在网上经常的在这儿，其实我们都没见面，没有意思。公案有一些没有学愣学探全，啥都看不懂。这不对，这不对。公案有一些语言不是现代用法吧？公案它的语言就是当时就这么说吧。我们现在说的一些话，再放100年过后就成公案了，你知道吧？就是通俗的，当时的通俗的说话。你看他说的，你要是往声色上会去分别这个说法那个说法，这个经说什么那个经说什么，那跟分别老鸭叫跟分别蛤蟆叫有什么区别啊？这个是蛤蟆叫，那个是老鸭叫，这有什么区别啊？你看他当时的白话他记录下来了，记录下来了就像是公案。不像是，
而且我一直这就是我不知道你说这个看懂看不懂是啥意思啊，
就是，
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就是说公案不在于你看懂看不懂，如果公案要是说是在懂不懂上，我觉得那就白瞎了公案了。
这个事儿不是说公案懂不懂，咱也不说公案，咱现在说的就是禅宗的这个，就是看看他们怎么修学的，我们经过他的修学，我们看看有没有我们自己可以借鉴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说公案，你别把它当成个公案，咱现在说的这些都不算公案。但是咱就说他的语言什么上的，你能看明白不能？你看着就是这个看明白，一个是指的是意思上，你就是能不能通得下来；第二个，你看着他有没有就是香气啊，就是那种香气，你知道吧？就看着觉得，哎，这是自家人说话，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是一个理解，他不是一个理，当然不是理解。你看他这顶上骂理解，刚才是这么骂的，你杀到银还有的心，你要是理解一个东西留在心里头，那你就是祸害佛法去吧，你祸害佛法，祸害完自己，祸害别人，将来入阿鼻地狱。禅宗说话就这样，一听可刻薄。
那何必讲这么多呢？公案只要明白一折，那就已经完大事了毕了。 没有必要就是说一折接一折。
那不是的，那不是的，他这里根本都没有说过公案。我认为你说他一折接一折就冤枉他了，他没有说过，这是从他这儿的。还有我们这个大事已毕了，也不妨碍继续活着，不是你死了坑了呀，你不是现在好歹赖活着没事干吗？这个事还是要看看有没有开过口，我觉得是。你开过口，你但凡有个口开都就这么说，但凡有个口开入阿鼻地狱，你压根没说过那就算了。
没说，说了这么多，
说了这么多还是没说。
好话不宜多说。
啥呀？
好几个事儿，好几个事儿跟人说。
我们是就是星期四的这个就是学，而且我们不光是学公案，张师兄，我觉得就是说看一下禅宗他当时是怎么修行的，他最开始是怎么修的，他找了谁为师，然后他有什么样的烦恼，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他怎么入的道，他最后成道以后他是什么作略，这顶上都有。他这个并不是五灯会员，并不是就是这个对话，他有很多的，他刚开始啊后来啊这些都有。其实就说我自己吧，我刚开始不懂禅宗，那个时候我也看，你说我是净土的，对吧？我总是觉得死要有个好相，但是我看了禅宗，因为我相信他们说的是正法，我也不在意那个死的相了，因为你看看禅师，他怎么死的都有，他横死的好几个，这事就是知道了，原来可以这么活泼，这个事就不，就是他在很多实际的事情上，我觉得他对破相是有很大的帮助，对我来说是这样，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一概而论。我发你，你发我，我发你我的照片了呀？没发，没发。有一些可能是语言不理解，都是当时的对话。钱伟说你有点蛮汉，他虽然蛮汉，他也能绕得过来，就是说了他自己能绕得过来。这个
事他是就是不认识。
嗯，不是，
第一回见我，因为我也是我很少上这个，第一回来你这儿上这个。
钱伟说你只学的师父语，不会师父意。
师父无意啊。
你看你看，
别那个什么，别诽谤我师父。
我觉得啊，就是真的在这一句上是你真心的，是这样理解，这就行了，这就行了，真的不枉你修完了心中心，就这也没有别的了。
说钱伟呢还说我。
说你啊，当然是说你啊。
哎呦，那什么，那你又诽谤我了。
啊，诽谤你那是我错了，我错了。
给他踢出去不行
吧，
反正他疯了呗。
如何是罗汉一句，咱师傅可是倒了霉了。哎呀，如何是罗汉一句，头上青灰三五斗。如何是罗汉一句，师曰师傅无意也是学意。没有没有，是张师兄真心的说的。张师兄说你师傅无意这一句是学人家说。
那我就说他不认识我嘛，他确实不认识。
你让钱伟说一句不是学的。
他说他要能说上。
钱伟说一句，我们都等着听呢。
他要有好话不早说了。
对呀、啊，你看他一会儿他要洗碗去了。
哎，他要给小孩治病去了，他事儿多着呢。张师兄听好了，他要走了。
我赶紧把耳朵捂上。
没事你就听嘛，怕啥呀、
嗯、
其实他不禅宗啊，他不是有招有术的，在那儿不是这样的。
他是不是总来这个前辈
啊？对对对对对啊，他总来。嗯，钱师兄说完了啊。
那前辈说一句吧，看看跟郭老师学没学个一招半式。
他怎么会跟我，他跟你一样，他是齐老师灌顶的，打完了签做的，我们是师兄弟，也是一样签做的，我们都是师兄弟。如何是罗汉一句，这钱伟不吭声了，钱伟默然。哎呀我的天哪，
你张师兄都问你了你不吭声了，你还
对呀、
啊、
张师兄问你呢，你说一句吧。啊，钱伟说他不会佛法。
哎呦，这此地无银三百两，这就是这个。我觉得
曾问如何是罗汉一句，他俩亲兄弟。如何是罗汉一句，六祖坛经。嗯，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意思。如何是罗汉一句，师曰我若向汝道，变成两句。哎，到点了，今天聊着聊着今天没说啥。对对对对对、
嗯、
到点了到点了。
这个讲完
师兄把这个讲。如何是罗汉一句，我若向你道，变成两句也。我要是向你说成两句了。 不会的人来，师还接否？谁是不会者？师来到了也，莫自屈嘛。嗯，不明白的人来，你怎么接？你还接不接呀？谁是那个不明白的人？我刚才说了呀，哎呀，你这自己冤枉自己呀，你这是自己冤枉自己呀。谁是那个不明白的呀？谁是那个不明白的呀？不是对你说的啊，你别那个啥啊，你别已经，谁是那个？就很多人要一个明白，他总觉得自己不明白，他总觉得不明白。谁是那个不？他不是明明白白的，他都知道自己是那个不会的吗？他还要再会个啥呀？他还要说自己不会呀、啊，不会呀、啊，不会呀、啊，这不是自屈吗？哎呀，我没有正道，我没有正道，他不知道他自己就是个道，他老想要正个道。我的天哪，就这一类的，一直在自屈，一直在自屈。师兄们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谁不自屈？你不自屈就好。没事了，就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的，今天我们张师兄在郭老师这给我们也添了不少茶，辛苦了啊。欢迎下节课有时间的话再来。那我们今天的茶馆就到这里，各位师兄晚安。你不会六祖坛经哪一句啊？再让郭老师给你讲讲，我他翻上去了，没注意。
他的意思是说六祖坛经里面说过这一句，就是这个六祖说过我不会佛法。我印象中就是说的是你别以为你到我这来学佛法，我能给你说一句，我如果能给你说一句佛法，那我是骗你呢。六祖有说过这样一句话，那我是诓你呢。六祖说的特别的那通俗，我是诓你。你知道古时候那时候古时候的那个话，就是那个西安呐、啊，那个河南呐、啊，那地方说话，诓就是骗。你要说我跟你说一句，你说你不会让我跟你说，我要说出来一句，我那是骗你呢。六祖坛经有这个，他的意思是我不会佛法这一句，六祖坛经里有。
好吧，那我们今天茶馆就到这里，各位师兄晚安，郭老师辛苦，我们下周四见。